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鼓励我们为自己的信仰仔细查考证据。
我相信如果你诚实地开放你的心灵去探查一切的证据，你不会发现有问题，你还会立刻接受耶稣。
耶稣基督的受审确实是当时司法系统上的一个辉煌时刻。本丢比拉多在那个关键的日子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在他真诚的内心中，他知道控告主耶稣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何等脆弱，但是神的旨意必要成就。然而正因为如此，你和我们今天才能够享受到永恒的生命。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我们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与那位被迫去审判世界的救主的人完全相同的。好，下面我们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从22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马太福音第27章11到14节里说，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比拉多肯定没有遇到过像耶稣这样被指控的囚犯。第15节说，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作为罗马对老百姓亲切的表示，也是让老百姓人民对罗马政府有好感。照规矩呢，会顺着百姓的意愿释放一个政治犯。马太福音第27章16到18节里说，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借了来，大祭司长嫉妒耶稣，因为百姓都跟从了他。马太福音第27章19到22节继续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假如你没有先详细的研究一切证据，就不应该为耶稣基督宣判了。你要是还没有拒绝耶稣，还没因为不相信他而离开之前， 你啊，要先去仔细的探究一切的证据，不是去研究他的敌人的见证，不是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的见证，更不是那些从来没有遇见过他的人的见证，这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很不幸的是，大部分人却是按照这样的依据对耶稣基督做出了决定。要是这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中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发表着诽谤耶稣的言论，他们嘲弄他，拿他来开玩笑，针对耶稣说三道四，还取笑他说，假如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那就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是的，因为啊，教授应该是聪明的，那么人们呢就会轻易的受骗，他们宁可听信教授的话，也不会自己去查究证据，这是很可悲的。因为那个教授啊，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耶稣。如果你真的想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想去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那么你就非得查究全部的证据不可了。我深信，如果你是诚实的，用开放的心灵去查看所有的证据，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你会马上接受耶稣，那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个最合理的事。你这样做总不会有什么损失吧？但是你想一想，你将要得到的益处啊。比拉多当时左右为难，他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啊，是他心里面的压力。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知道作为一个公义的法官，他应该要怎么做。只不过群众的外在压力催逼他做出了一个他知道是个错误的决定。很不幸，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群众会催逼我们去做一个决定，或者是进行一项我们知道是错误的行动。我为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心里感到难过。在你的心中，你知道什么是对的，然而呢，你却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心去做。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实的，但是呢，你又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这常常是一件很为难的事。而你多年以来就是这样多次的勉为其难的去做那种事。马太福音第27章22和23节继续说，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束手无策了，也注意到没有道理可说，有理也说不清，只有越来越大声的喊叫声啊！当群众暴动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看来胜利呢，总是归给那声音最大的那一方。现在的情况呢，也就是这样，实在是没有公理可言，声音最大的占尽了优势。第24节里说，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根据旧约的律法，假如一个人被发现死在田里，而没有见证人在场，这是一具死尸被发现在田里了，他们呢就会来量一量这个尸首跟附近村子的距离，在最靠近尸首被发现的那个村子的长老们呢，就要为他而献上一只 祭牲。然后呢，他们就要洗手，并且宣告说，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是怎么被杀的。所以呢，比拉多按照犹太人传统的律法说，看哪，我是无罪的，只是你们想要把这个人杀死，我是无罪的啊，你们自己承担吧。马太福音第27章25节继续说，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怀疑啊，他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呢？当你读到约瑟夫记录提多将军带领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的那场浩劫，并且进行了大屠杀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领悟到这些人说的，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那究竟是在讲什么了。不过主曾经说，儿女不会因父母的罪而受苦或者受惩罚，父母也不会因儿女的罪受苦或受惩罚，但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受惩罚。现在我们的儿女间接的因我们的罪而受苦，今天呢，有很多子女因父母的罪受苦。如果父母吸毒啊，或者沉迷于酒精，或者父母虐待孩子的话，那么这些孩子们就会因父母的罪而受苦了。不过当那些孩子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不需要为他父母所做的而负责，只需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很多父母看到他们的孩子离家出外做了一些可怕的事，他们呢都心碎了。父母受苦呢，是因为孩子行为的后果临到孩子的身上，而使父母感到了伤心。可是呢，当他们站在神的面前，每个人是为自己站立在神的面前，为自己负责的。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回答啊，只是为我自己。当你站在神的面前，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而负责。马太福音第27章26节继续说，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之前受鞭打，那是罗马政府的一种惯例。囚犯呢，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他的背部啊弯曲着，然后呢，罗马的侍卫兵手里拿着一根皮鞭子，鞭子上呢都有很多碎的骨头和一些铅片镶在里面。当然呢，囚犯是光着身子的，背部被鞭打，侍卫把鞭子一下一下抽打在他的背上。当鞭子拉过去的时候呢，鞭子上的碎骨和铅片会把那些人肉啊，背上的肉啊撕下来。很多时候啊，犯人会当场在柱子上就被鞭打致死。一般的情况下呢，他们遭到鞭打的时候啊，就会晕倒两三次。鞭打的目的呢，是要解决社会上还没有解决的罪行。如果犯人招认所犯的罪，那么执法者每次呢就会减轻一点鞭打的力度。但是如果这个犯人顽固，不肯招认反抗罗马的罪，那么执法者就会鞭打的越来越凶猛，直到犯人因为熬不住极大的痛苦，迫不得已大喊他对抗罗马的罪。当局呢常常会安排一个文士在旁啊，预备写下犯人所招供的各种罪项。所以呢，罗马政府呢就用拷打的酷刑来解决很多社会上的罪行。 圣经上预言说耶稣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呢，绝对没有需要招认的罪行，所判的刑罚是鞭打40下，因为40在圣经里是审判的数字。虽然一般的刑罚是40下，但是罗马政府呢只鞭打了39下。鞭打完了以后，犯人的身体啊非常的虚弱，背部呢已经完全被撕裂了。然后他们被抬出去，放在十字架上，把双手钉在上面，脚呢通常是绑在上面的，而不是钉上去的。因为他们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不能够赶走那些飞过来覆盖在他们身体上的苍蝇啊、昆虫啊。钉十字架的死刑呢，是非常不人道的一种刑罚。因此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以后，就把他交给人去钉十字架。马太福音第27章的27到29节继续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一位历史学家记录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有一个傻子，他自称为王，于是呢罗马的官兵用一块布缠住他的头作为冠冕，在附近拿一根棒子放在他的手里，然后说恭喜大王啊，并把他当作是大王来下跪，这样来嘲弄他。他们就是用这种嘲弄的方法来羞辱嘲弄耶稣的，但是他们为他造了一个荆棘冠冕，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带着荆棘冠冕压在他的头颅上，实在是何等的适合啊。那么荆棘是从哪里来呢？亚当犯罪后，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那是创世纪第3章的17和18节。荆棘是因着神咒诅人类的罪而长出来的，神的儿子来肩负罪的咒诅，戴上荆棘的冠冕，这是何等的适合。第30节说，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在这之前呢，耶稣已经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殴打过了，他们蒙住他的头，将他的脸面打得肿胀淤伤，大概眼睛也肿得闭上了。以赛亚书第52章的14节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不成人形了。你见过人家被殴打的浑身淤伤，面部都变形吗？当他们打完耶稣以后，他的模样就是这样了，他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了，你已经认不出他来了。马太福音第27章的31节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通常囚犯要背十字架的臂，那根柱子呢已经插进地里了。第32节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西门呢大概是来过逾越节的一个犹太人，可能呢他积蓄了许多年的钱才能够来到耶路撒冷。假如一个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命令你做这个做那个，你都要遵命的，他们会强迫你做任何事， 他们只要拔出刀子来架在你的脖子上，那就是他们作威作福的记号了。他们可以强迫你背他们的装备走上一里路。耶稣呢说过跟这个有关的话，他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如果他们说，嘿，怎么了？你怎么走两里路，不是一里吗？这就给你机会做见证了。所以他们强迫西门背耶稣的十字架。在另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呢，他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所以呢，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讲到西门和他的儿子们怎么样归向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27章的33节里说，到了一个地方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当然呢就在大马士革门之外。这个山崖呢，崖上有像骷髅骨头的那些洞穴，那是人们在那儿开采矿石之后形成的。所以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在大马士革门外被钉的十字架。有趣的是，现在啊，在耶路撒冷挖掘出来的大马士革门，正是在现代那个大马士革门的下面。而所挖出来的大马士革门呢，是罗马时期的那个门，也就是耶稣上各个他那条路所经过的那道门。第34节里说，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耶路撒冷一些有钱的妇女拿来这种调和的酒，就是掺了乳香的酸酒，这是一种麻醉剂，一种药酒，叫你尝了呢觉得有点迷糊，不疼痛了，减轻钉十字架的痛楚。这就好像是对钉十字架的人呢表示仁慈，因为在十字架上垂死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经历，被挂在上面直到肌肉无法承受了，然后呢骨头就开始脱臼。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膝盖脱臼啊，或者类似的经历，那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拿一点麻醉药给囚犯尝，让他能够比较容易的忍受钉十字架那种可怕的痛苦，这就是一种仁慈的表示。可是耶稣没有尝啊，没有尝，这是意味深长的。后来他喊叫，我渴了，他们再次给他那种麻醉药，他就尝了。不过他愿意为所有的人尝神对于罪恶所发出的愤怒的杯，他受苦完全是因为你和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查考呢就到这里，愿神的话语能带给你属灵的造就。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迹充满着象征的意义，这个事迹又是一个例证，显示出主降临世界，应验了圣经中的有关神如何借着基督为我们预备救恩的预言。就像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的，这类不可思议的事件在任何时代，在每一个方面都显得无比奇妙，却又是必须发生的。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来做节目点评，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他对于耶稣基督的牺牲给今天教会带来的意义所做的观察，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真道的造就。好，马上为您带来查克老师的结束点评。
耶稣因为深爱你， 甘愿去钉十字架，忍受痛苦，轻看羞辱，好让他可以喜乐地对你说，你所犯的各种罪都被赦免了。进来我的国度吧。哦，这样的大爱我们实在是难以明了，我肯定我们不会明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反复的去思虑，去体会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吧。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一起来研读讨论圣经中的各种伟大的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Thank you.